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本来以为今天人会比较少一点啊，好像还不错啊。不过今天我差点自己都不能来了，因为昨天晚上呢，大概九点钟左右，大姐告诉我，今天少一个小时，我才想起来，哦，真的，赶快把时钟拨一下，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路上。Anyway， 我大概有一段时间，大概一两年时间没有在第一堂啊。因为我跟黄长老是负责第二堂聚会啊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第二堂。但是这一季呢，因为我跟蓝弟兄要教主日学啊，所以我会比较多一点时间在第一堂啊，跟大家一同聚会。过去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啊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啊，在日本的海啸啊，那这是日本在有记录以来哈、啊，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啊，8.9级。啊、海水倒灌哈、啊，冲走了很多的车子、房子，还有人啊。啊，据统计啊，死亡人数统计大概已经将近1000人啊，失踪了也超过10000人啊。这个数字呢，应该还会再增加哈、啊。所以你看见人是何等的渺小。那这个海啸呢，它不只是这样子，它还以大概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呢，冲向夏威夷跟加州哈。啊，我记得礼拜五早上7点钟哈、啊，忽然间电话响，平常很少这么早哈、啊，有电话的哈、啊，原来是我弟弟打来的哈、啊，他在贝里斯哈、啊，在中美洲，他那边已经比我们早2个小时，他说哥，你要小心呐、啊，这个日本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了、啊，我说是吗？啊，因为可能有些人前一天就听到，但是我没有注意啊。那他说你看看，赶快开电视看看哈、啊，他说这个海啸不久就要到你旧金山来了。哇，我说是真的啦，哇，这还得了啊，所以赶快打开来看啊，赶快打个电话给我儿子，他在 San Diego 哈、啊。我说你小心、啊、这海啸来了，你不要到 beach 去啊。我感谢主啊，这个神的保守啊，对于美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但是啊，这个它的后续的影响还是持续很大，因为3个核电厂泡在水里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。那各方都在极力的抢救哈、啊，希望能够把灾害减到最小。那我们看见哈、啊，其实就这么一个地震啊，在离地面还有10公里啊，还不是在地表啊，就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啊。所以你看见啊，人是何等的渺小，也让我们看见哈、啊，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啊。所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警醒、等候啊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呢，诶，可能我们的主就来了啊。那昨天呢，我们在这里为远红姐妹举行追思礼拜啊。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，远红她是去年11月在我们当中受洗的，第一个受洗的，她带的氧气筒啊，大家不晓得还没有印象啊，我们外面还有照片啊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她其实呢跟癌症呢奋斗前后大概已经有6年的时间。啊，那上个星期三呢，被主接去。不过我们昨天呢举行了一个很温馨的追思礼拜啊，我也为他感谢主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他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啊，但是他非常的渴慕，他也非常的想把他所信的能够告诉他的朋友啊，他还特别在过世前2天啊，跟他姐姐讲你要信主。啊，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感谢主，他如今已经在主的怀中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慰。你会发现啊，其实生离死别哈、啊，离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很远啊。就在2月中呢，我的母亲刚刚过世啊。那我母亲有常年的胃病啊，然后加上骨质疏松哈、啊，常常会关节酸痛之类的啊，所以都不以为什么。那他也看过各样的中医西医，各样的这个秘方什么的都看过了啊，那医生也检查过了，也不觉得怎么样啊，他就说反正你这个是年纪大了哈、啊、这个function衰退了，就这样子吧啊。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啊吃药啊，打针啊也就这样子过了啊。可是就在去年12月啊，这个他疼痛一直没有减轻啊，用他平常的方法也好像不管用了，就觉得这个事态有点严重啊。 所以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，啊，才发现他原来癌症已经扩散到骨头跟肺，啊，那医生怀疑是从大肠开始，但是呢，因为他那时候身体很虚弱，啊，不适合用麻醉，那他也说不要再查了，啊，所以没有继续做大肠镜，他也不要医治了，啊，他说我就回家休息吧，啊，所以就回家休养。可是到了一月中，他甚至不能吞咽，啊，连吞水啊流质的东西都有困难，所以我们又把他再送回到医院。那，啊，其实不到一个礼拜他就被主接去了，啊，所以你会发觉人的生命是，有人问我说我妈妈几岁，我妈妈77岁，啊，我爸爸还在，我爸爸82岁。这么短的时间哈，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的伤痛啊，啊，没有想到这么快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感谢主啊，因为我知道他如今在主的怀中啊，那里是好的无比的啊，那里是我最放心的地方啊。所以呢，靠着主，我们感谢主啊，而且我知道呢，将来我们还能够再见面了。所以你知道，自古以来哈，人就想办法呢，探讨这个生命的问题啊。甚至怎么样能够延长生命？我们知道，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，哈，秦始皇啊，统一天下之后，哈，他没有什么不能征服的。唯一想到一个问题，哈，就是有一天他也要过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他就派了500童男、500童女，哈，到国外去寻找这个长生啊不老的药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啊，让我能够长生不老，让他这个皇帝就一直做下去了啊？可是找到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找到，他自己也死掉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圣经其实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啊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？他说在希伯来书9:17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意思啊，死后且有审判啊。那在传道书8:8也有提到说，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。也无人有权力掌管使其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，在死亡的面前人人平等，啊，除非主耶稣再来，啊，我们被提，否则我们都不能避免死亡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那迟早要来的一天？中国人哈都很懂得储蓄哈，啊，都知道怎么样为我们将来准备啊，准备我们将来退休之后的需要，准备万一临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，我们可以不至于张皇失措啊。可是对于死亡哈，你会发觉中国人非常的忌讳，甚至不敢提这件事情，不敢去参加追思礼拜啊，即使病得很重了也不要提啊，免得忌讳了。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妈妈生病哈，我们想说给她买一个轮椅，我们就到那个店里面去问了，啊，我们说这个你们这边有没有旧的轮椅啊？我说这个不需要新的嘛哈，啊，那用一用就不用了。他说没有人卖旧的啊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大家都不喜欢触这个眉头啊，这个以前用的他可能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中国人很忌讳很多的事情啊，真的是。不敢去谈，即使病很重的时候也不敢谈这件事情，结果到时候就真的是张皇失措，让人留下懊悔，留下无尽的哀思啊！可是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信主人可以不必这样。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看保罗他怎么样来面对生和死，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，让我们能够不畏惧死亡，甚至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让我们能够活得更自由，更能够荣耀神。所以我想请大家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6节。腓立比书第1章20节到26节。 我想我读二十节，各位读二十一节，我们这样轮流的来读哈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我们祷告，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的，是你自己的创造，也是你自己的保守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。主啊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实在也经历到在日本所发生的地震，求主怜悯这个国家，怜悯受到灾害的这些人。主啊，帮助他们能够早日得到安排帮助他们的救灾能够顺利的进行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相信你是的是平安的意念。主啊，主啊，你也已经保守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主你恩待这些受苦的民众。主啊，让他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得到所需要的帮助，也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你自己的话语的安慰。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，求主恩待，帮助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一个生与死的题目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主的里面来面对我们生与死。主啊，让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或生或死，我们都能够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，虽然我们讲的也许不清楚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清楚，能够明白，知道主的心意，也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行在主的心意当中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，他很可能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。那时候呢，他要被处死了，他那时候大概有60岁左右啊，服侍的主大概10多年的时间，并且呢，他有3次比较长的旅行布道啊，传福音给很多的人啊，也带领很多人归主，也设立了几间教会。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哈，是很不容易的啊。那时候没有像我们有很快的飞机啊，也很好的船啊，那时候设备非常的简陋，很不容易所以能够这样做呢，真的是很辛苦。结果呢，他最后呢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啊。保罗在监狱里面呢，他一共写了4卷的书信啊，就是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啊，所以这4卷书呢就合称为监狱书信啊。保罗所以被关在监狱里面呢，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啊，而是因为他传基督的福音，传基督从死里复活啊，结果被犹太人诬告啊，说他耸动众人啊，践踏圣所。所告的是子虚乌有呢，连罗马的长官呢，官长呢，都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。可是呢，他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关在监狱里了。如果是你的话呢，你会怎么样写信给你的朋友啊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许会这样写哈，真是莫名其妙，这什么世界啊？这些官长、这些犹太人的祭司、长老都在做什么的啊？你还没看见我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吗？神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为你传福音，居然受到这样大的苦啊！哎呀，我真是好可怜，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把我救出去啊？那些外邦人他一定会讥笑，说你这个传福音的在干什么？你看你的神在哪里？你看他还来不来救你啊？所以这很可能是当时一般人的想法。可是呢，保罗怎么想呢？保罗怎么看他自己的遭遇呢？我们看到第20节，他这边说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他羞愧啊。其实保罗哈，为主受了许多的苦啊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他认为羞愧的。你看哈，他如果不传福音哈，他的日子其实可以很好过。他信主之前哈，他是逼迫基督徒的，很威风的啊。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他还在旁边帮那些丢石头的人看衣服，对不对啊？他还拿了这些搜索令哈，到大马色要去捉拿基督徒。他在当时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先进的时代青年。在加拉太书里面，他有一段自述哈，他说在加拉太书3:5-6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，啊，这是犹太人传统啊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呢，他有很好的条件、身份和地位。他如果不是为主啊，他可以过一个很平稳安顺的生活，受人尊敬的生活。可是呢，他为了传福音啊，他受到了许多的逼迫。在哥林多后书11:23-28啊，他有稍微讲了一下他受到哪些逼迫啊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肉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困难，可是呢，跟保罗比起来，实在都算不得什么。有谁会羡慕保罗这样的一个生活呢？有谁会羡慕他的遭遇呢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一个为主做工的人怎么会碰到这么多的难处啊？这不正是我们所要逃避的吗？如果今天保罗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又怎么样来看他？你可能会对他说，哎呀，你为主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所谓何来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那你如果不要这样做，你可以过很好的生活的，可以受到很多的 很好的尊敬的。可是呢，你发现哈，保罗他并没有这样的认为，他没有这样的自怜，他知道有人以他为耻，他知道有人以传福音为耻，但是他以为主受苦为荣。在罗马书1:16，他说我不以传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在提摩太后书1:12，他也说我也不以为福音受苦为耻。在提摩太后书1:8，他也劝勉提摩太说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保罗这为主被囚的为耻。他知道别人会以他为耻，但是他不以为耻，他也劝告他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他为耻。你曾经因为信主而感到羞耻吗？你曾经为了信主而感到羞耻吗？你不敢告诉别人你信主吗？你因为怕信主而受逼迫吗？你怕信主被别人讥笑吗？你不敢在别人面前祷告吗？神曾经让你羞愧吗？保罗为主受过这么多的苦啊，他还在监狱里面写下这封信。他所写的是什么？在20节说，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那他所切慕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是要做大官的话，以他出生的背景，他所受的高等教育，还有他对律法的热忱啊，他很可能在犹太人当中可以得到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地位。他如果是要发财的话呢，以他的才能啊，他那种苦干的精神啊，拼命三郎的作风啊，他很可能会创业成功啊，可以好好的享受他的财富。他如果想的所切慕的是只要过一个舒服平淡的日子呢，他只要不传福音就可以了，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做一个法利赛人，在街市上别人问他安，受人的尊敬，他不会到处受逼迫，甚至被关在监牢里面。如果他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这些名利财富地位的话呢，他会失望的，他会羞愧的，因为他都没有得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啊，如果一心所想的只是神保守我平安无事，不要被裁员，不要生大病，让我赚大钱哈，升官发财等等，这些以自我为中心哈，想要的都是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呢，那你可能会失望。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啊，他很愿意祝福我们。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在神那边有丰富，无尽的丰富，他不会吝啬不给你的。但是神所要我们的很可能不是丰衣足食，很可能不是平安无事，神所要我们的是要我们来荣耀他。我们的受造，我们的被招，乃是在荣耀我们的神。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所以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下面所说的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所切慕的是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，不论是生是死。诶，你会问啊，为什么一个人他生的时候可以荣耀神哈，可以让基督显大，他死也可以荣耀神，也可以让基督显大，有没有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的解答。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”他活着就是基督，他活着的时候，他用他的口、他的笔、他的生命来见证神，来荣耀神。即使他在审判当中被审判的时候，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所信的向这些告他的人，向那些审问他的人来讲明。他也向这个亚基帕王来传福音，不只向他传，他也希望在座所有听到的人都能够信主。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性不大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忘记他在受逼迫时候、受审问的时候，照样叫基督显大。他也不以自己的生命为念，他一直所想的、念之在之的就是主基督。你看这些做官的，他们那个时候像巡抚啊、分封的王啊，他们 不太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的，没有人会向他们传福音的。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，对不对？没有收音机哈，他可以接触到福音的信息。结果因为犹太人告保罗，反而给保罗有机会可以向他们传福音。保罗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来传福音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6章28节有这样的一个对话：亚基帕王对保罗说，你想稍微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？保罗说，无论是少劝是多劝，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。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。你有想过在你很困难的时候，也可能是神给你做见证的时候吗？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昨天在远红的追思礼拜当中，我听到了好几个啊，真是很美的见证。远红自己的儿子啊 ，Darren， 他在 UC San Diego 读机械系4年级啊，长得一表人才哈、啊，一脸稚气。可是他讲了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。他说，在这样一个沉痛的时刻哈、啊，他感谢主，因为神借着重病啊，把他的母亲带到了教会，认识神，归向神。你看，这个孩子在痛失他的母亲的时候，他还能够这样来感谢神，这样来见证神。他借着母亲的追思礼拜来让基督被彰显，叫基督伟大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伤痛，也很伤痛，我们有人的感情在里面，但是我们不要一直沉在里面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调转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，来向我的亲人朋友来做见证。昨天还有一个姐妹，她平常很少讲话啊，哎，她到前面来诉说哈，她就讲到她自己的经历。她说她以前呢，常常也很喜欢帮助人，很喜欢做好事，她都以这些为荣，以这些为傲。可是后来，她发现，原来这些都不能救她，只有神的恩典，神的救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下午，昨天上午，在这边坐的远红的很多朋友，都是好人啊，都是所谓阔的好人啊，什么好法呢？他们很有爱心，他们帮助远红，在他生病的时候来看他，他们还学的一种叫什么长生术啊，好像还什么用一些气的调理啊，帮他来做一些调理哈、啊。后来我跟当中的一位这些先生，这位男士有稍微谈了一下，我说这个神所创造在天地万物哈、啊，真的是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发掘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更重要的是来认识这位主啊。他们很有爱心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真的很有爱心。但是我们的姐妹告诉他们，这样子不够的。你做好事很好，帮助人很好，但是没有办法得救，你需要神的救恩。你知道追思礼拜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布道会，很多亲戚朋友他们从来不来教会的，可是为了参加他朋友的最后这么一个仪式，他们就来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把神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平常真的是很少到教会，也不愿意去，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把福音告诉他们。这次我妈妈的追思礼拜，我妹妹也邀请了好几位她的同事来，很多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。你知道在台湾他们追思礼拜用佛教的仪式，哎呀，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像很没盼望。我记得我跟我母亲做这个，他们 我们追思礼拜是在教堂，但是呢，之前有一个入殓的仪式啊，然后要火化啊。那这个仪式呢，基本上主要是家人参加，还有一些很最好的朋友亲友。那在殡仪馆做这些的时候呢，基督徒不多，佛教徒很多，所以他们那个房间是一间一间隔一间的啊，不是很大啊，就是反正一间一间隔很多。当你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，他那边铿铿锵锵、咚咚敲敲的，哇，真是非常的受干扰。然后要把棺材抬到火化场的时候，在现场他们也又再做一个简单的仪式啊，那就在旁边，我们这边一排，那边一排，那边就佛教徒，这边也是佛教徒，他们你会发觉他们真的没有盼望，哎，就跪在那边好像很哀伤的样子啊，前面就是一个尼姑或是和尚在那边咚咚咚咚敲这样子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属主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去哪里，所以我们唱的是赞美诗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那你看，当你参加这些佛教徒的这种丧礼的时候，你发觉真的是，哎呀，好难过啊，好惨啊。有机会让你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追思礼拜，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看见我们信主的人是何等有盼望，他们也需要。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在台南的牧师，他也很有这样的看见，所以也鼓励我们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，尤其是没有信主的来啊。那完了之后，他就希望能够要他的名字跟电话啊，就可以找机会去探访他们啊，邀请他们继续来聚会。昨天有另外一个姐妹，她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们在追思故人的时候就开放给大家，那他其实跟远红也没有那么熟啊，去看过他几次，但是呢，他告诉我他要用这个机会呢，把福音能够带给他的朋友，所以他在会前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，求神给他智慧，就他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无论得时不得时啊，总要传福音啊，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所以保罗说他活着就是基督，他要把握各样的机会来彰显基督。他也知道他活着对信徒是很重要的，在二十四节他这边说，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，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的加增。所以保罗活着的时候，他可以给信徒很多的帮助，他可以传福音领人归主，他可以训练门徒，造就门徒，使他们在主里长进，喜乐增加。然后他虽然在监狱当中他身体是不自由的，但是他的灵是自由的，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不论是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或生或死，他都是属主的人，或生或死，他都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。你看他在监狱里面，他不能出去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写信吧？有没有？所以他就写了这四卷的书信，有没有？其实他写的还有比这更多啊。结果这他不能出去，他不能在外面传福音，他就好就在监狱里面写信了啊。他不能出去，好，那就请人把这个信带出去，可以吧？啊，所以这些信呢就流传到今天呢，收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这2000年后的我们这些属主人也同样可以读到这些书信，也可以从当中得到造就，得到勉励。他在监狱里叫基督显大。你我可能也都在活在某种监狱里面哈，那不是有形的哈，可能是无形的。我们多多少少都受到某些的拘束啊，也许你口才不好啊，不能够讲得头头是道啊。也许呢，你头脑也没这么好啊，不能够背很多的经文。也许呢，你身体不好啊，不能去远的地方啊，不能做很多的事情。也许你很忙， 你要照顾家人啊，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为主工作啊，也许你也没什么钱，你也不能给太多的奉献等等等等哈，好像我们都有很多的限制，但是你仍然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照常叫基督显大。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让基督显大。啊，我的表妹 Annie 啊，大家都很多人认得她，她也是去年11月份受洗的啊。她原来也不信啊，不信神，可是神借着疾病呢，把她带回到神的身边，让她体会到有神的存在，而且呢，她知道她必须做一个决定，跟这位神恢复一个好的关系。所以她信主之后哈，她真的是你看见她生命的转变，她很有追求。他开始去关心别人，尤其是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哥哥啊，他们都还没有信主，他就很迫不及待的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同时呢，他也邀他的朋友到教会，上个星期五啊，他邀了他一个朋友到教会来，这个朋友呢第一次来我们当中，可是他就做了三个见证。因为在那个之前呢，他曾经参加一个小组的姐妹会啊，有问了一些问题。他问什么呢？他说我还没有信主，我可以跟神祷告吗？那我问你们呢，你们觉得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好，所以你们都说可以了，对不对啊？到底可不可以？神听不听？听是吧？有没有证据？什么地方告诉你神会听没有信主人祷告？因为神爱世人是吧 ？OK， 也可以。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是有恩典的，很有恩典的。你看我们的主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妇人她孩子生病，她来跟主求，有没有？但是她不是什么，她不是犹太人。主耶稣传福音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，她说不好拿给儿子的饼给狗吃，有没有？她不想理她的嘞，但是她还是情辞迫切的去寻求，结果主有没有答应呢？也答应了，啊，可以这样讲，我们跟神有父子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跟父亲讲话，那父亲当然听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外邦人呢，我就不敢说了，但是呢，我也鼓励他们祷告，因为神也可能听，啊，你总是要有个开始，所以这个朋友他他也真是很有信心啊，就跟神祷告，其中有个祷告很有趣啊，他说他那天早上起来啊。他就觉得好像不想动，也感到不想起床啊。他就跟神做这个祷告啊，他说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起床啊。如果你是神，你怎么帮助他？哎呀，这麻烦了，要不地震太大了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呢，忽然间他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人打电话跟他讲说，哎，你的车子挡到别人车子，请你赶快来拖啊。他就赶快跑去把车子开了。开完回来的时候睡意全消，感谢主。那我觉得我们的主有时候也很幽默哈，很幽默，他也听人祷告啊，所以你也不要随便祷告哈。哎，结果这个朋友他来了，上个星期五来的，结果上个星期五呢，他带了另外两个朋友又来了，啊，在福音班听到哈。我感谢主哈，我觉得这个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。生命可以带领生命，你看 Annie 她虽然在生病当中，她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，对，她要准备要开始去做骨髓移植啊，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她，但是她没有陷在她的软弱当中、哀痛当中，没有。虽然有时候心里也会有负担啊，虽然也会有软弱，但是她就把握机会。把福音带出来，活着就是基督，他也学习怎么样来为基督而活，所以活着就是基督，也就是要为基督而活，就是要传扬基督，彰显基督。我们前几个礼拜有唱过一首歌，叫做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唱这首歌，我们来彼此勉励好不好啊？ 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就这么一句哈，我们连续唱两次啊，预备，来。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再一次，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保罗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啊。那我们生的时候，我们的活的时候可以是基督，那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让基督显大。那我们死了怎么办呢？啊，死也能够让基督显大吗？啊，保罗怎么讲？在21节他说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啊，保罗说他如果死了，他对他来说却是更好的，因为他会与基督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在那里就没有再有逼迫，没有再有眼泪，没有再有病痛，没有再有悲伤。透过死，他进入更深的与主的相交，和他的主永远在一起，是好的无比，是无比荣耀的。在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，他也这样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以他能够以为主而死为荣。他最后也就殉道。你知道殉道士的血常常是福音的沃土，因为他所信的得以更彰显，更让福音广传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认识，他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主让他活着，他就好好的为主而活。主如果不让他活，他就准备来迎接主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。所以保罗在监狱当中，他没有想到个人的安危，他所想到的乃是我们的主怎么样能够让福音广传。他一生所作所为，不管是活着侍奉神，或是因为死而终止侍奉，总是叫基督在他身上得到彰显，得到荣耀。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人生，你羡慕吗？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保罗的经历，让我们能够思想到，主啊，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。虽然我们都会遭遇到苦难，虽然我们都要面临离开世界的那一天，主啊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都已经胜过这一切，你胜过死亡的权势，你胜过阴间的权柄。主啊，让我们不管是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即使离开这个世界，主啊，都是好的无比的。让我们不论是是生是死，我们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，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死了就有益处。主啊，谢谢你啊，真是信能够认识你，真是何等的宝贝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让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认识更深的一层，以至于我们能够靠主，我们得到更多的自由，我们就不再害怕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常常记得主的话，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侍奉你，来荣耀你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